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哎，子宁，我在国外看那个电视节目预告的时候啊，往往上一个新电视剧的时候呢，在这个电视剧的往往是第一期哈，第 episode one 哈，第一期的时候呢，后面会有一个括号，写的是 pilot。
您说的是那个表示飞行员的那个词 pilot、
哎、飞行员那个单词 pilot， 我最开始啊有些纳闷，我说这电视剧好像跟这个飞行员没有丝毫的联系，怎么还写个飞行员呢、后来我先不行弄不懂了，然后呢查一下字典发现哟，真是跟飞行员没关系。
嗯，那他表示的到底是什么呢？
哎，他表示呢先拍一集电视剧呢，看看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应，相当于一个试拍，或者说呢一个叫什么片的试试水的那么一个片子。
嗯，所以实际上他就是 pilot 除了飞行员以外另外的意思。
哎，是的，他表示一个做一个试验呢尝试的这么一个意思。
嗯，
那么今儿我们就聊聊这个单词 pilot。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这个单词给大家先拼写一下 P-I-L-O-T pilot， 发音是 pilot。 那么第一个意思呢，当然它不是尝试了，它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哈，一个常规的意思，作为名词表示飞行员啊，这个飞行员。比如说看下面的一句， He spent 17 years as airline pilot，
他当了17年的航空公司飞行员。 那所以有些同学如果你以后的就业的志向是想成为一个飞行员的话，你就可以说I really want to bebe an airline pilot in the future。
好，那么除了作为飞行员呢，还有一个意思作为名词表示领航员。那么当然这个意思跟飞行员呢是不一样了，它是指呢对这个船哈，往往穿过一片相对比较危险的水域或海域的时候呢，需要这么一个领航员来领引这个船呢穿过这片哈相对比较困难或比较危险的水域。
所以它并不是开飞机的啊，而是它是 为这个船去指明方向的。
哎，对的。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It seems that the pilot has another ship to take up the river that evening，
似乎这个领航员那天晚上还需要引领另一艘船沿河而上。
因此呢大家看到 pilot 的时候呢，看看它的语境，如果说跟天有关的哈，那么就基本上是我们叫飞行员。如果说跟海呀或河流有关的话呢，那么它有可能是对这个船进行航的这个领航员，叫做 pilot。 接下来看看 pilot 作为动词，它表示驾驶哈飞机。看下面的例句， He piloted his own plane part of the way to Washington，
他驾驶自己的飞机飞行去了华盛顿的部分旅程。
这里面这个 pilot 就可以理解成为像He fly his own plane， 哎，就是说飞行这个词哈，但是呢用这个 pilot， 这个 fly 呢它可能意思不如这个 pilot 更加的精准。像 fly 呢 I fly， 那么我飞，但是呢我可能作为一个 passenger 乘客来飞。
对，但如果是用 he piloted， 那就意味着他是自己开过去的，
哎，亲自飞啊，就是说真的坐在这个驾驶舱的里面，然后呢操控这个飞机啊，那么他用的是 pilot。下面我们就聊聊作为形容词的这个 pilot， 它的意思呢表示一个试验性的。
哎，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连续剧的那种是吧？
哎，非常接近了。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The plan is to launch a pilot program next summer，
计划呢是在明年夏天实施一个试验性方案。
哎，这里面 pilot program 不是飞行员的方案，而是一个试验性的一个方案 pilot program。那么作为形容词它有试验性，同样呢它作为动词呢就可以理解成为试行或一个计划或者一个方案。比如在学校里面如何来用这个 pilot， Teachers are piloting a literature based reading program，
老师们正在试开一门以文学为基础的阅读课程。
我们都知道啊，在小学和中学呢有一些课程啊不是特别的成熟，那么需要呢在一些学校或一些班级里面进行一个试验。那么这个试验的动作的话呢，大家可以想到用 experiment 是可以的哈，表示 experiment 表示去 试验某件事情，但是呢用这个 pilot， 你感觉这个语境啊或者这个用词啊完完全全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感觉。
对，包括在这种商业环境当中，我有的时候也听到过说他们去 pilot 一个什么 project 或者 pilot 一个管理的方式，哎，也是小规模的，可能比如说某一个公司它在全球有很多的分公司，那么他想要进行一个管理改革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在一个公司几个公司先 pilot 一下。
是的，然后呢看看这个效果如何，如果说好的话呢可以大规模的进行普及，如果说不行赶快就 stop it， 停下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跟这个 pilot 相关的一些常用的一个词组哈，比如说我们会用到 pilot test，大家不要理解成为飞行员考试。
对，这个指的是一个小规模试验或者初步试验。
嗯，比如说看下面一个例句哈，如何使用 pilot test。 At the present,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has completed the schem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ilot test area and will republish it soon as possible。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完成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试点范围的实施方案，并争取尽快发布实施。
嗯，感觉我们在播报新闻哈，但是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词呢是 pilot test area， 表示的一个试验的一个区域。
嗯，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它可能需要一个 pilot project，
也就是试点项目。
哎，试点项目或者说一个样板工程。另外，我们在学校里面会用一个名词哈，叫做 pilot study，
初步研究。
另外呢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词叫 pilot plant。
嗯，这个 plant 指的不是植物的意思啊。
哎，不是植物了，
嗯，
我们知道这个 plant 它还可以指一个叫做工厂。
对，所以 pilot plant 指的就是试验工厂或者小规模的试验厂。
另外我们说飞行员里面还分成 a different kind of pilot。
嗯，
啊，不同的飞行员，我们又回到了这个 pilot 最常用的一个意思啊，我们有 fighter pilot，
这个男同学们应该都比较感兴趣吧，是战斗机飞行员。
哎，战斗机的飞行员。嗯，那么同样呢我们有这 airline pilot。
哎，也就是普通航线的飞行员了。
哎，是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单词 pilot。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我们暑期档的口语训练营
Summer Edition of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在今天的口语训练营，我们聊一位老人哈。这位老人呢有一些特殊，
对，
他可以买东西呢不花钱，
对，他去商店不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哎，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听接下来的对话。
我是一位店员，Peter 老师是我的 boss，
是商店的老板哈。那么这个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between a shop assistant and the boss。
Come back, you haven't paid yet.
MayJust let him go.
嗯，我说你回来呀，你还没付钱呢。
嗯，当然不是说老板哈，
对，
就没付钱，他是我们说一个顾客哈，
对，那位
啊
old guy
啊，那位老人。我说呢 ，May 哈是这个子宁老师的英文名哈，
在这个对话里的英文名。
哎，Just let him go， 就让他走吧。
But he took some newspaper away without paying.
I know.
我说哎呀，他没付钱就把报纸给拿走了，而且这个用法特别好，他没有说 he took some newspaper away and he did not pay， 他直接用的是 without paying。
嗯，所以大家要习惯英文里面很多情况下会用介词啊来表示我们中文中的这个动作，同时呢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文明的方法啊，来说一个人没有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了，他如果跟警察这么说的话呢，他有一个 implied meaning， 就这个人很有嫌疑呢，就是说偷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如果您是想说的直白一点，就直接说 steal 或者 stole，
哎，
对吧？
哎，
嗯，那么如果想说的有一些深层的含义，但是你又不想给他挑明的话，就可以像我们刚才这么说。
那么我说 I know， 我已经知道了哈，好像非常的。就是说很正常哈，是 nothing unusual。
我都急成这样了
okay， 啊！这个店员非常的着急，哟，他把东西拿走了，没有付钱，老板如此的淡定哈，有些困惑是吧？
对，所以接下去我就接着问了，说 Why you make me confused？
He lives nearby, and he would just glance at newspaper headlines, read the political sections, and return them later.
嗯，我说为什么呢？你已经把我给弄糊涂了。
嗯，这里面用到 make somebody confused. 这个词 confused 表示糊涂，它呢可以指一个人哈，比如 I am confused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事情非常的不了解。但如果说一个消息一个 information 非常的让人困惑的话呢，就用那个 confusing。 The information is very confusing。 当然表示困惑的话呢，除了用confuse 还可以指一个人 I'm lost，
不是真丢了啊，
哎，我丢了哈，是执意是丢了，但是是指呢我没有弄懂，完完全全晕菜了。我的解释是什么呢，不要晕菜哈， don't get confused。 原因非常简单，他住在附近， he lives nearby， he would just glance at the newspaper headlines， 他呢把报纸拿走呢只是看一看这个报纸的大标题。
哎，但它这里面的看用的非常好啊，我们平时想到看就是 look at 对吧，
哎，或者是 read 这个词，
哎，对，哎，但它用的是 glance at。
这个 glance 这个词呢翻译成中文就是看了哈，但是它这个看呢是那种大概的搂眼，
对，瞟一瞟，浏览一下，
哎哎，看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是报纸的 headlines， 表示一个头条新闻或者它一个标题性的东西 headline。
对，那他除了喜欢看 headline 呢，后面还会说 read the political sections，
看一些有关政治性的一些版面。
即使 boss 解释过了我还是有点疑惑啊，所以又追问了一句 why does he have such a privilege？
He used to help me a lot when I was little。
嗯，我说那为什么就他有能有这种特权呢？这个特权叫做 privilege。
哎， privilege 这个词呢表示特权。这个词啊其实有很多的可讲的东西，它可以指一个人，比如说不同的 social class， 比如说不同的或 social status， 那么它有不同的一个 privilege， 一种特权。 P-R-I-V-I-L-E-G-E privilege 表示特权。
对，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呢？他说 He used to help me a lot when I was little， 也就是我小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很多。接下去我还比较八卦啊，又追问另一个问题。 I see， Does he live by himself？
Yes， he has no children and his wife passed away。
I see， 不是我看见了，就是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哈。Does he live by himself？ 也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住吗？
我说，是的，他同时呢没有孩子，然后呢 ，his wife passed away， 表示呢他的妻子呢已经离世了。
对 ，pass away 是一个我觉得还比较怎么说，没有那么直白的一个说法。
表示像我们中文说这个一个人已经不在了。
对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把这个对话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Hey, come back. You haven't paid yet.
May just let him go.
But he took some newspaper away without paying.
I know.
Why? You make me confused.
He lives nearby and he would just glance at newspaper headline, read the political sections and return them later.
Why does he have such a privilege?
He used to help me a lot when I was little.
I see. Does he live by himself?
Yes, he has no children and his wife passed away. 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对话，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那么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要聊的是英文的前缀。
对，我们其实在原来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过一些前缀和后缀了，它的重要性我们再说一下，也就是它有点像中文的偏旁。
哎，是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词它前面加一些特定的前缀或者后缀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特定的意思，能够帮助我们在阅读或者听力的时候去猜词。
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哪些前缀呢？
我们今天讲表示规模的前缀。
好的，我们第一个前缀是什么？
叫做 hyper。
hyper。
它的拼写是 H-Y-P-E-R。
hyper,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hyper 的意思表示的是什么规模呢？是大的规模，是小
的
规模。
感觉一个超级的概念。
对，所以我们可以叫做 hypermarket。
hypermarket， 我说 market 呢是那种市场哈。
对。
那个 hyper 呢放到一起是大市场。
就很规模很大。
比如我想到了动批。
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了啊，那种很大的那个市场 hypermarket。当然，这个 hypermarket 也可以理解成为那个叫超市哈，特别大的那种超市。
对，就很规模非常非常大，好几层的那种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以后，比如说在做阅读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有一道题就专门提到了这么一个词，它对应的前文当中。那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词，但是你看到了 hyper， 大概就可以猜一下，它是一个表示大还是小，很有可能你不认识那个词儿，但你认识这个前缀，哎，这道题就做出来了。
哎，比如说呢，我们学过一个单词，比如像 critical， 批评的。那么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他的态度呢是一个critical， 但是前面如果加一个 hypercritical， 如果大家认识这个 hyper 也认识 critical 的话呢，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他批评的程度呢比原来的 critical 更加的 critical，
也就是非常苛求的。
哎，苛求了，他不是一般的批评，而是说呢叫什么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对，所以哎，这个具体它的一个意思我们马上就可以推断出来，那这个题我觉得也就迎刃而解了。
哎，对的。
好，那么我知道最近可能前一段时间吧，春天的时候啊，很多同学我们班上都会有一些现象，就是 sensitive， 就是对什么什么东西比较
敏
感。
很敏感。
哎对，你经常脸会有点痒啊。那么如果我们说 hypersensitive，指的就是特别的敏感，非常的过敏对某些东西。
那么翻译成中文就叫做过敏了。我们说身体呢正常的敏感啊，或者对某些东西呢 sensitive 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过于敏感的话呢，可能身体里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了。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住了，这个 sensitive 它表示的是比较敏感的， hypersensitive 非常非常敏感的。那么还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hyperbolic， 指的就是很夸张的。
当然这个词呢有一些难度了啊。
好，那么下面这一组呢是我特别想要介绍的，因为它们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但发音非常像。
好，大家仔细听了。
对，这个可能对于那种 native speaker 来讲，他们比较好分辨啊。先发一遍，大家看看能不能听出区别啊。第一个是 macro，
哎，
第二个是 micro，
哎 ，micro， 感觉第二个呢，它这个口型呢更加的圆润，更加的放松一些啊，哎、应该是一个双元音 micro， 而第一个呢，感觉像绷紧了发那个像 apple 苹果这个发音。
对，没错、
啊、
叫做 macro。
macro。
macro、
啊。
所以它这个前面是 a 的，表示的是大。
哎，大的。
那刚才第二个说的那个 micro， 它是 micro， 它表示的是小。
哎，所以现在我看在子宁老师的口型啊，看就只能尽量的把这个发音呢念得更加的规范。但我们知道呢，其实在说英语的时候呢，大家比如说这个语境已经锁定的话呢，就没有必要就是说那么的紧张。但子宁老师因为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两个单词啊，所以特别特别的小心。第一个呢，嘴绷得紧紧的哈，macro 那个发音，
对，紧张死了是吧？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就是在大学里面的一些专业啊，我发现很多同学都会学到两门课，一个叫做宏观经济学，一个叫微观经济学。
哎，这两门课好像学经济学的同学都要学。
对，好像很就是管理方面的吧，
哎、
很多都会学到。他俩的英文的发音就非常的相似了，一个叫做 ma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呢
叫做 microeconomics。
哎，所以呢，大家在聊的时候，今儿什么课呀 ？macroeconomics。另外什么课也是 microeconomics， 其实呢真是听不出来。
对，包括还有比如说宏观物理学的 macrophysics， 这个也是一样的，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所以呢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如果说这两个课啊就是发音听不清楚的话呢，直接换另外一个问法，不是今儿上什么课呀，我们上 maeconomics 另外呢是什么 mieconomics， 大家一下就听 ma， 那么就是宏观经济学， mi 呢是什么微观经济学。
没错，像比如说显微镜不是叫 microscope？
哎 ，microscope， 其实这个词也好理解 ，micro 是微观的 ，scope 是一个范围，能够看微观范围的那个玩意儿，哈哈，那么就叫做什么显微镜哈。原来我们上好像是生物课的时候看洋葱的细胞，好像我记得哈，看那个东西哈。
没错，上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哎，那么用的是 microscope。
嗯，还有什么载玻片、盖玻片，
哎，对的，哎，非常专业啊！现在已经还给老师了啊。
对，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微生物，现在也是在研究方面，经常我们可能会看一些阅读的文章啊，嗯，一些新闻啊，都能出现的。那它肯定就是 micro 开头的了。
嗯，
生物呢叫做 organism。
哎 ，microorganism。
对，
哎，
所以就是微生物。
哎，微生物哈，但是大家注意，没有一个。这 macro 哈，就宏观生物是没有的。
对，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平时如果你自己遇到了，比如写作业的时候啊，或者写文章的时候，拼写要特别的小心。
嗯嗯，
因为你不小心拼错了的话，人家就完全把这个意思给理解错了。
哎，是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说发音可能会呢出现一定的歧义哈，
嗯，
但是呢写的时候呢一定要写清楚了，因为这两个单词的拼写的确呢还是非常好识别的，嗯，MA 和 MI。
好，下面呢还有一组，其实我们就把这三个一起说吧，因为他们也都是 M 开头的，
嗯，
一个是 Mega 表示的是巨大的，
嗯，大的啊，
一个是 Midi 表示的是中型的，嗯，还有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 Mini，表示的是极小
的，小
的，
嗯，
mini 很熟悉，我们中文叫迷你，对吧？
是的，哎，
嗯，那如果是 mega 巨型的，我们可以说 mega star， 就是那种巨大的星星，
哎，也可以指那种叫什么超级的影星，比如说那些天王级的星星，
已经不是 super star 了，
哎，
已经是 mega star，
哎哎，mega star，哎，
可以。那么，比如说 mega watt 就是兆瓦。
嗯，这个是一个电量的单位哈，我们不太好理解，啊，
对，但是就学物理的同学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数字已经是后面很多很多的零了。
嗯，
那么 midi 呢表示中型的，比如说 midi skirt，
哎，
就是中长裙。
嗯，
那 mini skirt 呢就是超短裙，
哎，超短裙，嗯，啊，
比如说 midi bus 指的是那种中型的，
中型的那种公交车啊。
对，那 mini bus 就是小型公交车，那我们很多年前就有街上会有小公共，
哎，小公共啊，嗯，一块钱上车的。好，那么聊到了这个 mega 这个词啊，我想再补充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考试的文章里面会用这些词 mega 这个词呢，跟一些像能量的释放的时候，比如说发生了像这个火山啊，或者是说星球之间的一个 collision 碰撞的话，它所释放的是一个 mega release of 什么什么这个 power 或 energy， 那么它往往会用这个特别特别大的字 mega 来表示一个东西的程度。所以大家呢在看一些像天文学啊，或者说地球相关的一些科普文章的时候呢，看到 mega 这个词后面还有其他的名词相连的话呢，首先要明确 mega 表示一个超级量的，它是我们可能难以想象的那么一个级别的一个程度，
嗯，
所以通过我们今天前缀的讲解，帮大家呢能够了解英文单词里面一个大小哈，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而不是用一个单词，而是用一个前缀来表示。通过今天的学习，希望大家能够扩充自己的英文的词汇量。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